然后和圣诞节了，我看你们每一年，我们也是哈，我们今年是24号，我们每一年圣诞节是大型的活动，这是很多年了，但是每一个到圣诞节都很兴奋哈。但是我今天就是想说，既然我们是圣诞节哈，我就希望我们借由我们，我知道我们传道最近在讲关于圣诞节的信息，但是我今天的主题是因为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最后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是暗宴，是福音的主日，是邀请新朋友的时候。所以我想问，今天有多少在我们当中的你是慕道友，你还没信主，你只是想要来认识神的，有多少？可以举个手看看吗？
该说还没受洗。
对，还没受洗的，对，还没受洗的慕道友。啊，还是有几位，感谢主，感谢主，那你就来早了哈。对，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是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其实永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盼望。换句话说，也是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肉体没有了，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会何去何去何从？这今天是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无神论者很多年，尤其我们国内来的无神论很多年，习惯了，总是觉得没有神，人死如灯灭，这是我们被很多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从小的一个洗脑，所以你很难相信有一位神。所以说很多人哈，可能有些经历之后来认识神，有的人可能就是对生命有一个渴望，有的人他从来很愿意思考，到底我做什么可以得永生。不只是我相信我们一定有一些人在思想永恒的问题，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相信一个生命不会那么简单，好像我们到世上来，过几十年的时间就离开这个世界，好像就像灯灭一样就不存在。我相信有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来试下一个主题，我可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不是我们问的，这是圣经的一个人物，一个少年官，非常有钱，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他来问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也希望这样的问题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你要跟人传福音也好啊，你要问人一个问题，你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我相信这是很多人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透过神的话给人一个答案。不管我们今天记多少，当然这个内容很丰富，我只是讲到一部分哈，一部分。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主把这个讲台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你亲自来掌管。主啊，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起被造就。主啊，我们就求你释放你的话语，释放圣灵的恩膏，释放你的同在，祝福我们今天这个聚会。主啊，把你的话语尽都解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哈，这个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其实在路加福音没有。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的熟悉，因为两卷福音书都讲了这个故事。那么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好吗？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梁上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父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
门徒吸取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孝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不能，在神却不难，因为神凡事都难。阿们。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哈，我主要是讲前面部分，其实后面部分是另外一个讲章，另外一章讲章。但是今天我就想讲到，就这个少年官，大家都知道哈，这里讲的信任人，其实在路加福音讲是一个少年官，是一个财主。你看他后面讲，他很有钱，他非常的有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有钱的人，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这样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成功的一个人，他思想一个问题。他跑到耶稣面前，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可见在他的生命中，他在思想有问题。即使他做得这么好，即使他今天这么的优秀，他还是没有一个确据：我会不会有永生？我会不会跟神永远同在？我们永生可以说跟神永远的同在，也可以说我们当我们肉体不在，我们最后我们是要上天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讲到永生，也是我们真的可以上天堂。所以今天我知道我们国内人，我们传福音，当然我们不要去传人家说哇不信就要下地狱，信就上天堂，不去这么传。但是我们心里要很清楚，这是圣经讲的啊。当然我们有经文出来让大家明白是这个道理。我知道有很多人跟他讲天堂，我知道我们有个姐妹，其实就是在我们以前人在湖边受洗的时候，从国内来的哈，有一个姐妹，不是姐妹了，就是一个她来参，她就来看那个受洗。所以我们有姐妹就跟她讲，哇，就是信主怎么怎么好，可以得永生，可以上天堂。她当时后来就挖回去这件事情，非常的愤怒，非常非常愤怒。哇，我们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讲天堂讲地狱？她就觉得我信耶稣，你就让我发财就好了，你就让我好就好了，怎么天堂地狱？她就很不服，很不信。所以带他来的姐妹后来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姐妹为什么会讲这个话。我说这个姐妹讲的没错，事实上这是事实，不管你愿意听也好，不愿意听也好，天堂地狱这是真实存在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最大的盼望，就是你跟神永远同在，这必须讲的，这是一个真理。不是说我们怕福音不敢传，哇，怕有人不信，我们就不敢讲，不敢讲永生，不敢讲天堂地狱。我觉得这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福音的性质。我们既然要相信福音，相信神，这是神的话，这是神全备的一个福音。所以我们要大胆的讲，当然我们要有智慧，有策略，不是动不动就跟他讲这个。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心里要很明白啊。所以说永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今天在这里哈，所以这一位少年官他来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的回答，那我们就是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承受永生，如何行能够承受永生。所以这里我今天分三个方面来讲哈。所以首先就是很多人问的问题，人人都有资格得永生吗？所以今天很多不信主的人，你去看他，他为了安慰亲人过世哈，为了安慰某一个人，说没事儿啊，他已经到天堂了，他看得到你所做的啊，他也希望你好了，你是这样做的，就是用这些，其实是只是在安慰人，其实不是真理。阿门吧，弟兄姐妹，这不是真理，不是说人死了哇，我就上天堂了，哇，我就甚至有一种宗教，就是人死了你就成神了，对不对？我们把人看得太伟大。哇，人死了我就成神了，要不就是还有宗教，就是哇，可能我们人死了之后我们就成猪成狗了。其实这都是对人性的一个误解错误。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上天堂太容易了，哇，我们的心目中的好人都可以上天堂，因为你做好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心目中的好人都是好像应该上天堂。我们所谓的好人就是怎么样，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奸淫掳掠，没有坐过牢，对不对？没有犯罪记录，所有都是好人。可能另外一个更好一点的一个行为，我们人来看，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捐钱，对吧？不贪心，诚实，不说长道短，好客哈，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眼中的好人，这等于就很好了，我们眼中的好人。那么在这里说，好人你就有资格得永生吗？好人你就可以上天堂吗？当然，我在这里还说，第一个就是分两个点。当然，主耶稣喜欢好人，阿门吧。刚才这个少年官跟主耶稣说，我这一切我从小都遵行了，不容易，弟兄姐妹，不可就是十诫，对不对？就一点，就一诫，你都很难遵守，孝敬父母。这个少年官说，我从小都孝敬父母，我们做了到吗？问我们自己，尤其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多少叛逆，多少顶撞父母。但是这个少年官说， 我从小就做到了，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他做得非常的好。那么耶稣怎么样？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弟兄姐妹，好人耶稣爱，所以今天你做的好人的好行为，我相信主非常喜悦我们为主所做的。我们愿意诚实，我们愿意真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我相信耶稣爱你，爱我们，他喜悦我们，他愿意他的儿女都做好人。所以在这里耶稣看着这个少年官都非常的爱他，非常的爱他，就是看到他的好品格，哇，觉得这样的一个少年人啊，也是神所喜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你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品德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主也爱你。所以主他喜欢好人，他喜欢人都做善事，喜欢人，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喜欢人活出神的形象。我们的神有善，有慈爱，良善，信实啊，有还有什么，神的属性特别多，神我们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应该活出神的形象。我们本来天然人就应该活出神的样式，因为罪的原因，人很难活出神的人们，很难活出神的样式。所以耶稣也很喜欢好人，他爱这个少年官，也爱每一个行得好的人。所以第二点，人人可以得永生嘛，但是好人却没有把握得永生。阿们吗？就像这个少年官，他是好人，耶稣也爱他，耶稣看到都还爱他，但是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可以得永生，所以他来问耶稣，他跑过来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这里他讲的耶稣的回答很奇怪：“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了。”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耶稣这里讲的良善是绝对的良善，绝对的良善。这个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诡诈，没有任何的罪。所以耶稣说，你怎么称我是良善？只有神才是良善的，只有我们的神才是绝对良善，绝对完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我们也不可能像神一样做到绝对的良善。所以在这里，这个少年官称耶稣为良善的，所以他可能知晓，他认为只有这位主啊，耶稣是绝对良善，绝对良善，他自己不是，所以他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所以他首先承认他即使做得很好，守十诫守得也很好，非常乖巧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知道他不是良善，他没有绝对良善，他不可能做到绝对良善，只有神是绝对良善。所以他心里很清楚，他没有把握他可不可以得永生，他没有把握他可不可以就是以后到天堂，他没有这个把握。所以好人其实你没有把握你可以得永生。阿们吗？
阿们。
所以说不是以好人来界定，我是好人我就理所当然我要上天堂，那是你定义的好人，你良善，你是你定义的良善，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良善。因为只有神一位是良善，是绝对良善，绝对完全的，只有神一位，不会有别人。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好人却没有把握得永生。所以在根据圣经哈，根据这段故事，不是人人可以有永生，不是靠我们自己你可以有永生，也不是靠你自己可以完全，也不是靠你自己可以上天堂，而是怎么样啊？为什么原因？第二点就是说，天堂我也可以说神是完全圣洁的神，因为我们人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要上天堂，跟神永远同在，因为这位神是绝对圣洁的神，绝对良善的神。所以说我们要跟神同在，首先我们要圣洁，你才可能到神那里去，对不对？因为天堂是完全圣洁，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神，完全良善的神啊。所以我们说天堂，第二点，天堂是完全圣洁神的所在。所以我们要得永生，我们要进到天堂，那我们一定会有条件。首先我们看天堂是完全圣洁的，为什么？在启示录21章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那城是指什么？就是指天堂，就是指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指永恒的地方，就是指我们在承受永生哈，我们最后要到达的地方。所以这就讲得很清楚，不洁净的，不洁净的意思说不圣洁的，有罪的，不可以进去，对不对？ 并那行可证与虚晃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就是哈、啊，就是我们最后的最后所到达的地方。所以这讲得很清楚。那么天堂这里是完全圣洁的，并且只有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羔羊的只要耶稣这位神的羔羊哈、啊，除去我们罪孽的这位耶稣的羔那个羔羊的生命册上的，就说你的名字要记在耶稣的生命册上，你才可能进去。那么当然天堂既然是完全圣洁，我们人所有好人你都可以上天堂吗？因为我们不可能圣洁。为什么不可能？有人觉得我做得很好啊，我行善，我也不八卦、啊、我也不说闲话，我做得非常的好，我也心里面也没有杂念，我就是、啊、几大皆空。但是我们看 神对罪的要求，神对圣洁的要求，为什么神是绝对圣洁，我们人到底能不能做到圣洁？我们就看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几段话，我们来看一看，对照我们自己，你觉得你是圣洁的吗？第一个，马太福音12:26-36，我们起来说好吗？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有没有说闲话？啊，你有没有说闲话？我别人不说，我们问我自己哈，我不说别人，问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我都有，一定有不经意的时候说闲话的时候。第五章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功亏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骂弟兄是魔力，什么事？骂弟兄是魔鬼。你骂弟兄的，难免怎么样？地狱的火。我们有没有做过？有没有做过批评论断弟兄的事？一定有，对不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做牧者，包括我觉得我也有，呵呵，所以要常常跟着神认罪悔改哈。来，第5章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犯奸。好，你看到神的这个标准，你看到神的这个要求，你觉得你圣洁？你觉得你完全圣洁吗？你觉得你始终可以上天堂吗？如果没有这位耶稣的救赎，如果你没成功圣洁，当然我会讲。从这个看到神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所以为的好人，我理所当然我就可以上天堂。我所做的好人，我理所当然我可以承受永生，因为我是好人。但是你看神的要求，你看神的要求，所以你看神的要求，你是完全的。好，你在神的圣洁里面，你可以站立得住吗？在神的光中，你可以站立得住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凭着自己上天堂。阿门吗？你没有资格凭着自己，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没有资格，你凭着自己，你就可以完全圣洁、完全的良善。只有神可以。那么第二点，没有人够，因为在这里看到神的圣洁，对不对？看到神是极圣洁，神的要求不只是你行为上有没有犯罪，而是你心思意念里面有没有犯罪，而是你的口舌有没有犯罪。好，是里面的这个罪，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没有人够上天，没有人能够资格进天堂。靠自己，我的意思是靠自己，待会我再会讲结果。没有人靠自己可以进天堂。你觉得我是好人，我可以进去，没有人可以，没有人。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刚才讲了神的圣洁，因为神的圣洁，我们再看几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6:9。你们岂不知无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神的国也是相当于就是承受永生，承受神的同在。你不义的人，我们的义从哪里？你觉得我们很义吗？今天不认识神的人，往往觉得我做的都最公义了，我做的是最棒的。我跟你讲圣经哈，来再看罗马书3:10，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你永远不要觉得哈，好，当然我们的信主的没问题啊，没信主的觉得我就是义人，我做得很棒。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你可以靠自己成义的，因为这个义在神面前定的义，在神面前定的义。所以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23，因为怎么样？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来的罪，原罪。当然因着这个罪的权势进入人类，原罪进入人类，其实我们今天都在罪的权势底下。就像刚才我们看耶稣讲的那几段经文，其实来对照一下，
我们不说原罪哈，我们认为啊，不是，那是老祖宗犯的，人人不服。我都不讲老祖宗犯的，就讲我们今天你犯的罪，你有多少？今天你讲的想法有多少？今天你心思意念里面的污秽又有多少？今天你在不孝顺父母，对吧？你又有多少？其实都有，所以这都是罪。所以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到神的荣耀。那么怎么样？就像在以弗所书在说，在这里说的，你们死在罪孽过犯之中。是怎么样？是神叫我们活过来。这里是说，我们人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十字架的救恩，每一个人你都是死在罪孽过犯之中，所以没有一个人你可以有资格进今天的。所以今天哈，我们看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一个人你可以靠着自己你是所谓的好人进天堂，没有一个人你可以靠着所谓的好人。好，我觉得我是好人，别人所有我也是好人，我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是好人，所以我可以进天堂，当然是不能。那么说不能进天堂，那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我们的结局就是刚才讲的，死在罪孽过犯之中，就是地狱。不管你听到舒服也好，不舒服也好，这是刚才里面经文讲的火湖哈，硫磺火湖的啊，就是结局，这是罪人的结局，这是罪人的结局。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即使好人你也没有资格进天堂。所以说当你真的明白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你的传福音你会更有能力，你会对你家人的信主你会更有负担。我记得我的父亲他过世很早哈，当然没信主之前他就已经过世。当我真认识神的时候，认识神了之后，其实我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哇，真的是这做了很多的善事。我觉得我们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国内是非常贫穷，很多人是吃不起饭的，尤其到三四月份，就是新的那个粮食出来之前是吃不起饭的。我的父母常常有人实在吃不起饭，哎，给我们借粮食就给他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自己是很省很省的，但是他们愿意去帮助别人。其实，在我们的眼光看的，我的父亲是好人。但是我信主之后，我知道他是好人，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去天堂的全局，他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认识耶稣，他还是有罪，他还是罪人。所以，当我真的是认识神之后，我知道我们必须透过耶稣，必须在认识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位救主。所以我每一天真的是这个有一很长一段时间，每一次一祷告我的家人，我真的在前面就流泪痛哭。当然后来神通过很大的神迹让我的家人信耶稣。所以像今天我的母亲已经86岁，我刚回去看过她，但是我心里面非常平安，我觉得你什么时候离开都没关系，反正你是到天上，以后你永远永远再见。所以我知道我的父亲是好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认识耶稣。但是所以我里面一个迫切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没信主的，不是好人你就可以进去，而是你不完全人都没办法，我们人没有办法。那么在这里讲谁能得救呢？对不对？既然好人也不能，做得好的也不行，那么只有一个出路在哪里？就是谁能得救呢？就像刚才这个少年官说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那么我们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好，我这里存几个点哈。首先我们要进天堂，我们要得永生，不是靠自己，是讲关系。阿们吗？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启示录第21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首先在这里嘛，你要做神的子民，要神跟你同在，让神来做你的神。所以你要进到天堂，你要承受永生，首先你要让神认识你，你要成为神的孩子。当然我也会讲，好，你要来属于神，你愿意来接受这位神来做你的神，做你的救主，曾接受这位耶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经过这个故事也是蛮打动的哈。如果我举简单的例子，你就会对这个印象会很深刻。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去敲你们家的门，跟你说我想住在你家里， 我想你家所有的我都想拥有，我就在这里家吃，在你家住，你愿意让他去吗？
不愿意。
不对呀、啊，我说我是好人呐、啊，你不知道我做了好多好事，我做了很多善事，我帮助很多人，你还不让我去吗？他是不让，对吧？除非是怎么样？
认识的，
除非认识的哈，对，除非认识，除非你是我的儿女，当理所当然，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亲爱的朋友，你好不好人？神说你跟我有什么相干？神需要你爱好人。也喜欢人做好事，喜欢好人，但是神说你是好人，你还是住不进我的家里。你是好人，我的一切还是不，你不能拥有，你不能享受啊。因为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对不对？反正我认识你，但是你还没有资格来享受我的一切。所以说今天呢，怎么样要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那是我们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跟神有什么关系？当老师那人不说话，我们很多人我想就说没信主的哈，或者不懂，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么我跟神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哈，我来听听到，甚至我可能受洗了，我可能也信主了，甚至说我也相信有神，到我就可以进到神的家里，享受神一切的丰盛，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呢？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呢？当然救恩很简单，好，救恩是白白给的，但是绝对不是廉价的，这是付了血的代价，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血的代价，绝对不是廉价的。所以今天很多人把福音当成廉价，把救恩当成廉价的啊，我信就好了，我一信耶稣我就上天堂了，哇，我一信耶稣我就哇享受神的一切，哇，我今天有事了，我就来神啊，你要听我的祷告，今天没事了神你不用找我，教会我要大概不愿意来，对吧？我今天有事啊，我今天请我吃饭，今天这个天气好，哇，可以去 hiking， 这是很多人的心态，很多人的心态。所以神今天在这里说，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拥有我的一切，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可不可以承受永生？是不是只是仪式上的？我在世人面前我也信主哈，但是那个信到底有多少？你真信吗？魔鬼也信有神，只是暂借，对不对？在雅各书讲得很清楚，魔鬼也信有神。我这里有很多人，啊，可能还，当然进了教会就算很好的弟兄姐妹，连最起码要可能。我这还有很多人教会不进，但你在传福音说，我信有神啊，我信呐、啊，就这样的。完了讲来教会啊，我信有神就好了，我现在很好，为什么要去教会呢？为什么要被这些束缚呢？好像人去教会就是被束缚，束缚就是被没有自由
束缚。
对，我迟早讲到
束缚，
迟早话讲到了，我普通话很多。好，我不愿意，我要很自由，我要自由，我就要怎么怎么的，就是今天很多人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讲关系，你要跟神有个关系，你要跟主有个爱的关系，你要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第二点，谁能得救啊？首先你要成为神的儿女，就可以得永生。那么神的儿女怎么样啊？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再看几段经文啊，当然经文大家都很熟，我们再来复习神的话。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首先，你去敲谁家的门，你不是他的儿子，他不会让你进去的。你可以朋友可能去吃聊聊天，可能你长期住我家吃我家可能也不行的，对不对？只有儿女可以，连朋友大概都不行。我认识的那个短期住可以，你长期在我家住不大可能，对吧？所以只有儿女。所以在这里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接待神就是耶稣，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信他名的人怎么样？所以做神的儿女是怎么样？是权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权柄，不是说的随随便便做神的儿女，而是当你真的愿意来相信这位神，好，愿意跟随这位神，神赐你是做儿女的一个权柄。所以说这个权柄是你可以享受父的一切，你可以进入父的家中，你可以享受的永恒，你可以享受永远跟神的同在，这个就是一个做儿女的一个权柄，这是极大的一个权柄，也是对神儿女神百姓极大的一个恩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认识这个恩典，你真的要抓住这个恩典，这个权柄是这样的权柄。所以神所有的父神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所有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平安都是你的，你都可以来支取。 都可以来支取。所以说做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柄，但是条件是你要接待他，你还要信他的名。那么再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一起来读。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怎么样有永生。所以这这个段经文两个层面，一个是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现在很多人不服，很多不信耶稣，他们活得很好啊，你看我活得多好，但是你在神的面前，你的灵像神是死的，你是没有生命的。当然你说我肉体是活着的，但是你没有永远的生命啊！你在神的眼中看，你的灵是跟神隔绝的，你是隔绝的，你的灵最后其实是死亡，就是最后就是到天上地下，这是地狱啊，地狱这里面有。启示录24章15节不是我讲的哈，来，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丢在哪里？
火炉里。
这不是我讲的，神的话。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传福音不是说我在这里，神的话讲得很清楚，这在启示录第20章讲，启示录的20、21、22，你们去看神的话是怎么讲的，不是开玩笑，不是觉得哎呀我今天稀里糊涂就可以，反正神都是爱，神打算爱我，我做什么他都爱我，我见信息他都爱我，是神爱世，神爱世。但是你有没有永生啊？你就是看你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神儿子，你就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生命，就是这么简单。那是神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说，你有了神儿子，你才会有生命。今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吗？
有。
你有吗？
有。
阿门，感谢主啊。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生命。第二他15、43节他们怎么说，信奉神儿子之人说的，要你们确据你里面有永生。如果今天你信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你愿意来跟随他，那么你就很确据你知道你自己会有永生。所以在这里讲了两个层面，所以我也是鼓励我们已经相信神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再疑惑，神真的爱我吗？我真的跟神永远同在吗？我真的有永生吗？我真的以后哇，我上天了？你一定不要再怀疑，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神的话很清楚，你有了神的，你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那么怎么样？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要有永生的确据，你不要一再怀疑。要不要一直犹豫？说这两个层面，所以在这里哈，这讲得很清楚，永生进天堂需要神儿女的身份。啊，就像你回家，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哈，你敲开这家的门，啊，敲开这家的门，如果你父亲开门，他会怎么样？孩子就回家了，对不对？一定欢迎你，你父亲绝对不问你，你今天做好事了，做坏事了？你今天做坏事，今天就不要进门，没有。父亲永远是，只要孩子一敲父亲的门，父亲永远是欢迎。即使那个孩子不大听话，那个浪子，对不对？浪子，就像那个浪子那么糟糕，他回到父亲的家中，父亲还是这样拥抱他，还是这样给他戴上披上袍子，戴上戒指，再给他儿女的一个位分，这就是一个父亲。所以今天神也是这样，神绝对不会问你你是好人吗，你才可以进来享受永生，而是说你有没有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有没有相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十字架，这是神要问你这个问题，要问我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主耶稣来十字架的救恩是要重新恢复神跟人的关系。所以说基督教的宗教是一个关系的恢复，是一个关系的宗教，是人恢复人跟神的关系，恢复人跟人的关系，并且恢复人跟土地的一个关系。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这个关系全部都破裂，当对不对，神人跟神的关系肯定破裂了，对不对？被赶出伊甸园，离开神的面，人跟人的关系，夫妻两个互相成仇，都是他让我吃的，这个都就互相推，关系全部破裂，包括土地也被咒诅，对不对？在创世纪第3章， 神对土地也开始动工，全部破坏。那么耶稣来是要重建这个关系，首先是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再次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亚当夏娃本亚当本身就是神的儿子，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因为关系的破坏，人跟神的关系破裂，当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再次来恢复我们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成为神的孩子，成为神的孩子，我们就能够享受永生。因为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的一些刑罚，因为刚才我们讲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耶稣来代替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他担当了我们那个我们一切的罪，那么我们就脱离了那个死的权势，脱离了那个罪的权势。因为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当我们人在罪的权势底下，在就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那么我们的结局就是怎么样，就是地狱。那么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那么我们的结局就是永生，就是永恒，就是永恒。所以我们今天哈，神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不管你是慕道友，我真的是盼望我们，你还没有信心来跟随神，你还没有把你的生命来献给神的，你真的再一次你来思想你的生命，思想你的永恒，思想我们未来的结局，思想我们人活着到底我要往哪里去，到底往哪里去。正像怎么说，有故事说，有人不说，哇，我不信耶稣我很好，我今天非常的好，我过得也很好，你没信耶稣又怎么样，你信耶稣就比我好吗？但是我真正信耶稣的人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每一天来敬拜来赞美，我们里面充满平安，充满喜乐，不管外面环境多么的不好，我里面有个不震动的宫，我里面有基督的平安，有神的平安。而那不信神的人，你今天可能在世上你过得好像在人看来很风光，但是有一天你真的，当有一天真的有天堂地狱，你会怎么样？你损失的又是什么？好，你这个损失就很大了。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好，能够思想一个永生的问题。那么第三点，我们如何能够得救？哈，耶稣讲哈，你怎么样？刚才那段经文，刚才那个马可福音哈，我们再来读一段哈，读一遍这个经文好吗？
耶稣
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们弟兄们说：“跟从我，
跟从我。”
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你成为神的儿女，你还不够，你还有一个原则，你要来跟从我。”大家在这里可能会问：“哇，耶稣你也太难了吧？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呢？这个上两关最后是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怎么样？他的产业很多，圣经的原话22节，他的产业很多，忧忧愁走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挑战的上面观，不是说你，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都把财房子都卖了，把钱都卖，全都捐了，都奉献了。我觉得神在这里因为钱财拦阻这个上面观来跟随神，所以耶稣挑战他，因为钱财拦阻，把钱财都不要，你整天跟我。有永生，你只能跟从我。而少年官因为钱财拦阻他来跟随神，所以今天我们有多少事情在拦阻我们跟随神，对不对？也可能是你的健康，也可能是你的钱财，对不对？因为我今天很有钱，我不需要神，我今天也很健康，我没有需要，为什么需要神？也可能是厌乐，有的人就是喜欢厌乐啊，就天天厌乐，他都没有完。也可能是罪，有的人就愿意享受最终之乐，愿意去那个，愿意活在最终，所以他都不愿意来跟随。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跟随神的拦阻。也可能忙，哇，觉得我太忙了，我上学忙，我工作忙，我还都忙不完的事情，等我退休了我再来认识神。但是我讲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今天在，明天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敢保证明天你一定可以活到退休？谁敢保证？没有人敢保证，对不对？所以这些在人看来都是祝福的事情，其实成为我们跟随神的拦阻，成为跟随神的拦阻。 包括今天神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常常脚踏两只船，哇，我也想要神的祝福，我也想上天堂，但是我那个世界实在是诱惑太大了，哇，世界实在太美好了，等我享受够了我才来跟随你。但是弟兄姐妹，不是你所打算的，你打算都很好，哇，你的计算计划都很好，但是计划没有变化过，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你的钱财很多拦住你来跟随耶稣，不要你今天你觉得我什么都很好，我不要拦住来跟随耶稣。我记得我的同学，我的儿子的一个同学哈，也是我们四川来的，国内来的，你在你这里讲讲多一点，因为这边有没有空证的。当时的时候他们在小学的时候是同学，关系很好，常常一起玩，我们两个住得也很近，所以当时他的父母当工作不是很好，但是都有很稳定的工作，什么都很好。他说我先试着想他传福音，他来教会。当时当我们也没有很熟，但是他的妈妈就说，哇，我们现在很好，我平时哈休息的时间我天天打麻将啊，我约人打麻将，我们还分配一群人，这个时候微信还不是很发达，但是我们有个 group， 我们大家 plug， 我们大家约到一起出去玩，每个礼拜天我们就玩，我生活过得很舒服，就有意思。我为什么还来信你这个事？你们天天在这里，礼拜天你都不能出去玩，我们多好，对不对？这是基督徒好多人的心态。当时我就说，哦，真的，人家也是没有需要哈，你没有需要的，你要去也是真的很难，对不对？哦，好吧，那我们也没办法，那就是这种福音都不能传，那太好了，过得太好了。过了几年哈，我们的孩子大学四年级，他的孩子大概大学念了两年级就辍学，学不下去。那孩子其实蛮聪明的，蛮聪明的，所以我们家儿子真的跟我说，现在在沃尔玛去打工，还算好打工。在我们教会现在有遇到两个孩子，在我们教会真不能讲了。父母也是，可能以前也认识神，后来就不去教会，两个孩子忧郁症。但有一个孩子因为妈妈最近在我们教会很欣喜，那个儿子慢慢好起来。另外一个还没有看到任何希望，父母当然在休斯顿，现在也去教会。他就说：“我说我家儿子跟我说，他妈妈好难过啊，期待他一定要去念 IB， 哇，一定要去念又念好的大学，不好的大学都不行啊，妈妈没面子。哇，我的儿子那么优秀，结果孩子那两年不念了，现在我妈打工。好，我们家现在还跟我儿子来往，所以我儿子跟我讲一句话，他爸妈妈得多痛苦，多难过，上学上到一半。”其实我当时他们的状况不止，我里面就有感觉，我们今天国内的哈、啊、那些父母移民来的，我们都望子成龙，哇，希望我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学，出人头地，哇，我们移民很大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那其实今天我们那一代移民，我们这个时代移民的孩子们基本上都上大学，有多少孩子我身边都遇到好几个忧郁症，大学上一半根本都不能上。而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当时可以验到的时候我们验了，我今天有健康，我今天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神？很多人是今天醒过来回到神，我就已经很好，最起码你还醒过来，还能等到今天他还没醒过来，而还在那个痛苦的边缘挣扎，痛苦边缘挣扎。所以我们，所以有时候我在思想，我说当时给你传福音，觉得我们要害你，觉得我们要求你，觉得其实我们也看到在教会成长的孩子他们的那个心态，就是我们父母心态变了，所以孩子心态也变了。所以我们真的盼望今天可能是还是不到的，可能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真的来思想这位神给我们的祝福恩典是多大。所以不要再等，不要再等到有一天我健康出问题，我什么什么出问题了，我遇到一切的麻烦了，再来好好跟神。当然也不晚，我相信这个时候永远不晚，何苦啊，对不对？早一点，早一点能够认识。我相信今天其实我还有一些见证，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这就不讲，但是我就想说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样的例子，再一次我都鼓励弟兄姐妹思想生命的问题，思想永生的问题。这位神真的像今天带我来教会的那个朋友讲的都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要来试一试？今天这位神真的是能够给我永生，给我盼望，给我恩典，为什么我不可以试一试？我一定要献在我自己的那种自义的力量吗？所以我们常说，很多人我们国内的人哈，很容易理性，因为来的人不是有知识的人。我甚至常跟神说，主，我这福音怎么这么难？很多知识要想，当然知识是好，理性也是好， 理性让我们分析，不要乱信嘛。我们要叫信的正确嘛，不会随便去信嘛，要不迷信嘛，这是理性。但是有的东西你理性不能解决的，你理性真的是达不到的，你难道你就否定吗？地球自转难道你否定吗？那是你理性也解决讲不通的呀。为什么转一圈就是一天呢？为什么这个宇宙为什么这么大，你银河系里都走不出去，难道你就不信吗？所以有些事情我们需要理性的思考，我们需要理性的思维，那很多时候是你凭信心的一个选择。很多时候你真的是能够谦卑自己，谦卑下来，当你一谦卑其实什么事都好办，对不对？当你一谦卑其实另外一个天空为你打开，另外一扇门为你打开。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活在我们自己的一个骄傲一个蒙蔽的里面，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就当它不存在。其实你不知道事情很多难道都不存在吗？你不知道事情不等于不存在。我们要理性，但是我们要理性，有时候不要高举理性，要谦卑，要愿意从一个谦卑的心来思想。我给一些慕道友说，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也给神来祝福你的一个机会。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主，今天在你的面前，主啊，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今天我们透过你的话，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当做什么事可以有永生。主啊，永生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可以得着，不是我觉得我是好人我就可以有永生，不是我觉得我今天很富足什么都有我就有永生。而永生是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一个极大的祝福，永生是我们今天我能够进到你家里面，主啊，最大的一个盼望。主，我就求你祝福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已经信靠你的儿女，还是我们要即将出去传福音，当我们再一次思想永生是多么的宝贵，我们能够跟主你永远的同在，我们能够享受天父你一切的美好，我们能够享受天父你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我们就求你来祝福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门再一次打开，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向主你来敞开，让我们愿意再接受耶稣你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再次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有神的儿子我们就有生命，我们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永活的生命。主，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求你宝血封住我们所有所领受的，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主啊，我们一切在这里的百姓你的儿女，祝福我们的朋友不到朋友都求你来看顾来保守，也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享受永生，都能够来到你面前。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为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